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呢，在预报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昨天终于签了一个叫做对等关税的备忘录啊。这个原来他就一直在说对等关税，就是说其他的国家，不管你是我的盟友也好，是我的竞争对手也好，只要是你对我的这个产品征收比较高的关税的话，那对不起，我也要对你征收比较高的关税啊。这就叫所谓的对等啊，你收我25%，我现在只收你5%，那我就也加到25%，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呢，他昨天就签了这个备忘录之后呢，他就责成像什么财政部啊，像什么贸易代表处啊，像这个商务部啊等等啊，好几个单位联合在一起呢，要对所有的跟美国做贸易的国家呢，要进行审核了。啊，他这个审核还不光是对对方对美国商品的这个就是关税到底是多少进行审核，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要考虑啊。你比如说除了关税之外，有没有政府补贴，汇率情况有没有操纵，然后欧洲啊中国啊有一些产品有增值税啊，这个是不是他认为这个是不公平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是不是市场监管比较过严呢，这个准入限制比较多啊，反正种种的考虑在一起之后呢，他等于是现在啊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来单独的处理，来个案处理了。每个国家的税跟美国的都不一样啊，所以因为要看具体的情况。那么具体的执行的时间呢，据说是在4月1号之前，商务部要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对每个国家的方案都要提出来。那么也就是说最早的执行日期应该是4月2号了。
对，所以大家可能有这样的问题，说哎呦，他上任以来这手签行政令签的都
叫200多个了，
都酸了，对不对？签了这么多行政令，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以前没听说过哪个总统这么个拼命的下达行政令，难道美国总统的权力真的这么大吗？哎，不是有什么三权分立吗？怎么好像整个的过程中没听到跟国会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呢，先回答一下。首先，因为宪法当中的什么第232条款的第301条款哈，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条款是给了总统这样的权利。你比如说232就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所以当我签某一个行政令的时候，你比如说非法移民这种，我把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提出来，那么这个我就获得了这个签行政令的权利。再有比如说301这种就是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这件事儿，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宣布某一些领域进入紧急状态。
对，
这个是可以的。当我宣布比如说经济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边界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我可以使用行政令。那么这个行政令呢就会把国会给绕过去，因为不行来不及了，进入到这个紧急的状态当中。所以先告诉大家，就是白宫这方面他是怎么解释总统的这一个罕见的特权的行使。他是说我这有道理的，我这有宪法，这有白纸黑字的，这条怎么说那条怎么说，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看一看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因为对等关税啊是比较罕见的，就是一个国家在制定他对外的关税的时候，按照所交涉的这个国家一个一个的，这个很罕见的啊。一般的来说，我们在谈到关税的时候呢，谈的都是整体的，比如说你是他说那个钢铝25%，哎，这就是整体的，对，我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我就把它定在这儿了。这个事儿呢，就让人们再提到了所谓的 WTO， 就是国际贸易组织。这国际贸易组织呢，有它的规定，因为这里面一说到贸易，一说到关税，这肯定嘛，如果大家都是 WTO 的成员的话，这里面肯定要符合某种游戏规则。那这个呢 ，WTO 国际贸易组织是二战的产物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1947年的时候， 当时成立的这个叫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吧？
对，
你听这名字就有关税两个字，关税这两个字就挂在这儿呢。这是二战以后，当时全部的目的就是要讨论各国之间叫降低关税，当时讨论的是这个。但是没想到，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从1947年到现在，这是多少年了，对不 对？这么多年过去了呢，现在美国开始大面积的关税反扑，叫做反扑啊。
对，就推翻了，推翻了这个建立了将近80年的全球的贸易体系啊。这个过去几十年呢，美国一直是在推动全球化的，说要大家都相互之间降低关税，这样的话，我的产品就可以进到你那儿去。但是有一些一般来说是这种情况，就是富裕的国家、先进的国家，它要求的是降低关税。这样的话呢，它的产品生产出来的剩余的东西呢，可以进入到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而落后贫穷的国家呢，一般来说经济比较欠发达嘛，所以它有国内有一些产业它是需要保护的。如何保护呢？它没有办法和先进国家、富裕国家竞争，所以它就靠关税来保护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从1947年78年之前建立多元化多边的贸易体系，到现在78年之后，我要拆除、要废除这个贸易体系，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的世界的经济局势和贸易局势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商品，在低价的这个范畴之内呢，没法跟其他国家竞争了，所以我必须要开始保护我自己的产业了。那当然，川普他提出来的是，他实际上实行对等关税的最终的目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希望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来。他昨天就讲了，他在签完备忘录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你回到美国制造就没关税了，你在其他地方制造，不管你是在这个国家还是你转口到另外一个国家，对不起，我都得收你的这个关税啊。这是具体的情况。而且他还说了，在未来的两三个星期，他的这个团队还要针对一些特殊的领域，包括汽车、包括电子零件、包括芯片，都要再考虑在这些特殊领域还要加征更高的这个关税。
对，那么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值得我们跟踪和研究，因为等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倒退嘛，
对。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就是刚才你说，整个的国际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所以当年1947年的世界和2025年的世界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就得有新的政策出来。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想一想，一辆自行车啊，比如说这辆自行车呢，在美国生产，在美国卖100块钱，可是呢，一个自行车从中国进来了，差不多的啊，同样的这么一个自行车，比如说52块钱，对不对？举这么个例子，那么美国的那100块钱的自行车还有人买吗？没有了吧？好，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两边都有用的，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弱小的国家要保护，我们都听说的一个字叫民族工业，对不对？比如说中国要保护民族工业，那什么什么抵制日货什么之类的，当然抵制日货还有反侵略的这个意思了啊。但是呢，就是有些外国的产品的倾销啊什么的，其实你再往远一点说，还别说关税了，早年的甲午战争什么的，他不是关税，他说我把东西运来，我就把东西放在这卖还不行，你知道吗？他就打开这商业渠道嘛，对不对？我有些东西想卖给你，怎么着了？你就放在这卖呗。他有这个情况，所以可以想象两边都有，就是比较相对来说贫穷的国家，希望用关税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这样我的东西才能卖出去啊。同样的，我的一个产品在这儿卖100块，你进口的产品卖92，那对不对？我就死了我的民族工业。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观念，叫做进口货贵，对不对？
对，
从小到大都知道，哦，那是进口的贵，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现在麻烦了，现在富国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不行，我也得保护我的工业，不能被你们这些廉价的东西给摧毁了。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关税那个关税最终就是这意思，就回到这儿来生产。 但是你回到这儿来生产，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
对不对？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者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这个贸易体系啊，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推行的这个多元化呢，或者说多边的这个贸易呢，降低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呢，它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也就是说，让这个最适合生产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它产品质量也可以；第二是又便宜，那么就让这个地方生产这个产品，然后呢放到一起来组装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受惠，
最终就是消费者嘛
啊，对，最终消费者是受惠。但是这产生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在疫情期间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再加上美国认为说这个供应链和现在中国的这个竞争啊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个程度了，所以他就开始不行，考虑到供应链不能完全依赖中国，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把整个的现有的这个市场和供应链呢要给它打断啊，要变成我这边的人，我这个阵营的人供应链可以建在这个地方，但是什么俄罗斯啊中国呀是什么伊朗啊这些地方的人那不行，供应链不能靠抓在他们的手里头，所以呢你看这个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竞争呢就影响到了整个的那个经济的格局啊。再加上说美国当初选择低关税的政策，这是美国自己制定的，这是美国自己选择的，因为当时美国希望我制定一个低关税的政策，这样呢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说有更多的外国的比较廉价的产品可以进入到美国来，这是第一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消费者，美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便宜的产品，没有抵消我们国内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这第一。第二，美国的生产商什么的，它可以以低价的、低收、低关税的这个价格进口他们的半成品或者是原材料，这样的话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当然，现在呢，川普提出来说，不行，外国利用我们的这个低关税政策啊占我们的便宜了啊。他举了这么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欧盟对汽车的问题啊。欧盟对汽车好像征22%的关税吧，但是他说至少是德国的汽车是征美国的汽车进口呢是10%，他说德国汽车到美国我们只征2.5%的关税，那这里头就有4倍的差啊，这个是占了我们便宜，所以那个德国汽车卖到美国来是美国车卖到德国去的好几倍啊，他是说这个。另外他也提到了印度，就是说农产品啊，印度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高达39%，显然就是印度的农产品赶不上美国的这个大机械生产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就是生产效率嘛，价格也争不过，所以才要征收39%的关税，才能保护自己的国内的这个农产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呢昨天在这个白宫呢签了一个叫做对等关税的备忘录啊，所以呢现在这个联邦政府的好多部门呢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对每一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这个关税啊什么国内的经济政策之类的东西呢要进行调查，调查完了以后要制定出一个对等的关税的政策来，然后各个国家可以想象得出来，现在这个商务部啊什么的财政部啊这些部门的这个电话铃声肯定不断啊，每个国家的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的人大概都打电话来这个和美国商讨双边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因为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也好，美国的商务部也好，昨天官员也说了，他说你们那儿的关税高，你们那儿国内对我们的产品征的关税高，那我也会对你的产品征比较高的关税，所以这就是说，那就是想象出来，就是说，那其他国家如果愿意做出让步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哎，这样吧，我把进口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也减一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我征对等的那么高的这个关税了啊。所以这里头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考虑和博弈在里边。
对，刚才说的四大类嘛，一个叫做关税啊，这个就是一个产品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它要收取的一个关税。第二个呢， 叫做你刚才叫做增值税是吧、
啊、
我在你这个东西上再收一次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被川普认为是不公平竞争的叫做政府补贴。当一个公司背后有政府支撑的时候他还怕亏吗？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用比较有竞争的价格闯入到这个市场了。第四那就是操纵汇率啊。你比如说这个比例，这个国家的钱和美国的钱，一美元换十块钱，我现在一美元换20块钱，对不对？我的钱，那我这个东西哗的一下不就便宜下来了吗？你那个关税就被我给抵消了。所以这么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所谓的增值税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东西10块钱从一个国家进入到那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呢拿了你这个的时候先收了你一个2块钱关税，这个东西进入来以后变成12块了吧。好，变成了12块以后，一个进口商他拿了12块的东西，他能卖12块钱吗？他肯定卖15块啊，对不对？他要赚3块啊，就10块钱东西到了这儿已经变成了15块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美国比如说卖什么外国汽车，据说就这种情况。但是什么叫做增值的税呢？就是它实际在商店里摆着的时候还不是15块，这当中还有个比如说6毛钱不5毛钱的税在这儿。这个有点像美国的叫什么销售税吧，有点像这个。就是说你在美国你买个东西，你看它上面说着9毛9，等你付钱的时候什么变成1块1什么之类的，就是多出来的那几毛钱呢这个商人也没拿到，也是就是交给政府了。可是为什么川普反对这个所谓的增值税呢？因为你关税收了我一笔，然后你再卖我这东西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税，那我这东西还有人买吗？对不对？你这么东家西家的，这个东西不就贵了吗？所以你所有的这些举动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啊，就是反正你要卖给我，我就给你一个不同的待遇，就是更贵，让他缺乏竞争性。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都担心说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呢，可能会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啊。这个川普也承认了，说可能会啊，但是他强调的是说这个是个短期的。物价上涨是一回事儿，可是问题是政府是确实收到钱了，因为你加了10%的关税或者25%的关税，那政府如果是1000亿的话，政府硬生生的就从这1000亿里边拿走了250亿啊，那就是政府的收入。至于这250亿是你们公司自己吃掉还是消费者自己花掉，就是转嫁给消费者，那不关我的事儿，我还是拿到了250亿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个情况。你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关税的事情呢，它是这样计算哈，它到了零售面进入到我们的美国的销售品的销售消费者的手里头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放大的作用。它是这么说，你比如说进口的那个商品是10块钱，那么10块钱里边如果你加2块钱就变12块钱，其中有5毛钱是运费，那就是12块5毛钱进到了美国的这个批发商的手里头，进口商的手里。进口商一般来说就把这个钱翻一半，翻一翻，马上就变成了原来是10块钱加5毛钱是10块05，那么翻一翻
12块5
啊，对，不是没加
没加关税的时候
是10块05，那变成就变成21块钱。但是如果你加了那个2块钱的话，它到这儿是12块5，它就变成了25块。实际上原来人家加20，他现在跑到他这个零售商这儿已经加了变成4块了，2块就变4块，4块这是批发商进口商，他要到了那个零售商，零售商还要转一手，
我的妈，
所以他再加一倍啊，再加一倍的时候，实际上这个10块钱东西到了零售商的手里头，从25块一下就变成50块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原来是比如说42块钱的东西，21块再乘是42块钱嘛，乘2，现在就变50块，所以加2块钱，其实从那个最低的进口的那个地方，进口商那儿加了2块，但是到了消费者这儿呢，你就要多付8块钱，